创世纪啊，1到11章，这个从创造开始，一直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家谱，就我们前面都每一次都提到了。然后从12章开始啊，就从亚伯兰蒙召，然后亚伯兰就顺从神，然后就开始他的往迦南地的生活，然后亚伯拉罕。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正在讲的啊，这个要以撒要生出来了，按着神的应许，也因着亚伯拉罕跟撒拉的信啊，然后这一份信这个蒙神纪念，然后他们就靠着神的能力就生出了以撒，然后接下来故事提到以撒，然后再往下走。就是提到的这个雅各然后再提到了约瑟他们各自在他们的人生旅程，对，你可以看到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然后展开12个支派，后来出埃及所以创世纪就从这样一个开始然后就。透过亚伯拉罕信神，透过神跟他有这个大国之约然后他的后代成为大国透过这个大国以后要基督要降临在这个大国当中。好，我们就创世纪一个脉络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上一次是看到了17章就是亚伯兰99岁的时候，对。跟他立约，然后改了他的名字亚伯拉罕，撒来也不叫撒来了，要叫撒拉改了他们的名字然后应许1年之后要生一个儿子，只有这个依靠神、信神而得来的儿子，才是真正神要讲的那个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以实玛利不算，必须要是后来的以撒。对，以撒，好，名字都是神帮他取好了。以撒，好，这是上一次提到过的哈。那我们这一次继续往下走，从18章的第1节先读到第8节啊，先读到第8节，1到第8节，来，谁来读啊？
我来读。
好。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艾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阿门。
阿门啊！对，就提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这是怎么样一个显现呢？所以到第2节看到了举目观看，见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 所以，这个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件事，是用人的生命形象显现的。你也看到三个人啊，哎，三个人来显现。然后他就是亚伯拉罕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出去迎接他，然后俯伏在地。俯伏在地这件事情，也告诉了我们，亚伯拉罕应该是认得他们是耶和华神的显现，要不然没有必要说迎接你一个贵客要俯伏下来跪在地上，脸贴在地上这样子，应该不至于吧？所以。他们的显，这个三个人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从亚伯兰反应，你大概可以看得到，哦，那或许是或许是亚伯拉罕真正能够认出，哦，他们不一样哦，他们应该是耶和华神的显现哦，是不是？哈哈。哦，我们就暂时留意一下哈，对，留意一下啊，然后继续下去了，交代的话嘛，第三节了，对，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再拿一点笔加添你们心力，好。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啊！这三个人到底是谁？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啊，是不是三个就是三一神那三位？你不知道的。因为只要有其中一位带着两个天使，那一位就配受人的俯伏敬拜了。对，那是不是三个父子圣灵三位这样同时用人的生命向人显现？是不是？不知道啊。不过走到这边，你大概可以揣摩出至少其中有一位。是神的其中一位，至少，因为为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着，只有神会接受人的敬拜，还有堕落的天使会欺骗人，接受人的敬拜。这灵界的这个生命体来说是这样。如果是没有堕落的天使，真正的天使，没有堕落的，他不会接受人的敬拜。好，我们走到这里，这三个人形的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必然其中有一位，或者是两位，或者是三位，都是这个是接受亚伯拉罕的敬拜的，至少我们到这边可以看到哈，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好，然后呢，他就接待他们，然后这三位就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他是接受的，不只是接受款待而已啊。我们一般客人会接受人家的款待，会接受主人的款待，可是你很少看到，或者是你没有看过主人来款待你这个客人，还跪下来款待你，对啊，除非是古装片里面看到乾隆皇这个下江南哈，微服出访，除非是这样，对啊，要不然你不会这样做的。尤其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哈，那个是分得很清楚的哈。对，接受人的敬拜的也只有上帝自己、神自己哈。好，那或者是魔鬼撒旦在骗人。对，那好，那第六节了， 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我下去了哈。第六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面啊，三细亚细面啊，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啊，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都很急啊，对吗？急忙急忙，大家都急忙。可是，即使急忙，即使是速速，他一定要挑又嫩又好的，跟我们人很不一样。我们人一般急急忙忙的，就是急就章法，挑也不挑。他们不是。啊，虽然情况很急迫，可是他们在急急忙忙的同时间，却是充满了对耶和华神的敬畏的心，所以要把上好的不会因为急救章法就这个马马虎虎，不是动作很快，可是大家同心合意的，做好这件事情来，款待耶和华神用人的生命形式的显现，然后他们就一起吃喝了，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些提醒就是我们服侍的心服侍的心，就是亚伯兰呢，他有这个敬畏神的心所以他的做法上面。我们大家都会急忙的，是的。可是，一急忙起来，那一个在神面前那个敬畏的心，常常就打折扣了，因为急嘛。可是亚伯拉罕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撒拉还有这些仆人们不是那样。你可以在急急忙忙当中，可以的同时间你也可以敬畏神。同时间，你也可以为神来预备最好的，是的，是可以做到。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九节到第十五节，谁来帮我们读啊？9到15节。
他们向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来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他们。
好，谢谢小明。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哈。里面的最关键句就是第14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好，那我们就看仔细了一点了。很显然这个18章这一次的显现跟前面的17章应该是分成两次的事件了。分成两次的事件。对，等于18章第一节又从头开始讲了，从那个事件的起头，就是显现告诉他，然后那17章那一边呢，他这个对话，改名字又讲要立约，17章第一节，耶和华向他显现，那这里面就没有讲到是用人的生，是不是用人的生命？向亚伯兰显现，不知道没有往 没有提得很清楚，可是到第十八章这一次显现呢，就很清楚是用人的生命形式来显现了。对，我们的神有绝对的权柄，他可以选择用人的生命形式显现，或者是像先知书里面提到的，在异象当中的显现，只见到他的荣光啊，可是不是用人这个面对面这种人的生命，你可以直接看到那个人的脸。啊，直接可以看到他的表情啊，对，这是神有绝对的主权，可以选择他要如何显现，对，啊，那亚伯拉罕就这个很特殊的被神的对待，用人的生命直接跟他互动，跟他显现哈，所以第九节了，吃喝过了，对。所以他们就问亚伯拉罕了：“你妻子撒拉在哪里？”前面叫撒来，十七章那边改了名字叫撒拉了，然后十八章开始就直接讲撒拉。我们的神不混淆的，他改了名字就是改了名字，他就把你改了名字那一个改了的名字来当做是你了。这个也很重要。你信了主了，你的信在点上了，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在十字架的救赎上面。你相信耶稣就是那一位为你的罪而死，他是神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复活显现了，然后40天升天。回到父的右边，你真的这样相信？你真的是用感恩的心，因为他替我赎罪的心相信的。神就算你没有罪，神看你就是有个新的生命在看你。因为你悔改了以后，神就完全涂抹你的罪孽过犯，包括以后的、未来的，在你这个人的身份上面，因为名字啊。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那个名字撒拉，这个名字是代表撒拉这个全部的人，他的过去，他的未来。那同样的这个道理，神也是看你。你重生得救以后的你，就是一个新的你，神称之为新造的人。新造没有你，还是你啊，不过我不一样。为什么叫新造的人？跟你在一起永远不离开的圣灵保惠师跟你永远在，以马内利已经完全实现在你生命当中。神就是用这个新的生命在看你，对，他不改变的，对，只要你就是在这个新的状态，你会跌倒，你甚至可能以后偶尔会犯罪。只要你回到神面前承认罪孽过犯，神依然是用这个身份在看你，没有罪的你。你的妻子撒来在哪？撒拉不再是撒来，撒拉在哪里？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你，新在哪里呢？就是你这个人的生命从此有圣灵，神的灵跟你不离开的同在，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是真的，所以神是用这个身份来看你的，那就变成一种操练了。我们弟兄姐妹变成一种操练，什么样的操练？你也要习惯用神怎么看你的角度来看你自己了。你不要再拿撒来的角度来看你自己，不要再看着你过去的那个你，你这个有神的灵同在的你，按着神的灵带领。过生活的你，你会跌倒，你会犯错，你有时候忍不住试探，你有的时候会得罪神，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在操练这事。不，我不是用我以前的我来看待我了，我是用撒拉，就是新的那一位来看待我了。神怎么看待我的，我就要用神怎么看待我的看法来看我自己。所以基督徒一步一步在操练成熟成长，就是在操练这件事。撒来前面刚刚改了名字，十七章、十八章再次显现，神就说：“亚伯拉罕，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 神不是说撒来，没有过去了，翻篇了。撒拉，你在同样的，你也是这样，神也是这样看待你的。你的人生因着信耶稣的那个过程，那个点，甚至信到点上了，你翻篇了。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处境，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忧郁症、抑郁症，都是因为过往的一些事情。很多的时候是家庭成长的背景。他们研究心理学的，我不赞成研究心理学哈。不过他们研究心理学的都会讲原生家庭如何的，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到原生家庭。我并不赞成这个样子。不过无可否认的，你原来的家里面的这些在神的眼光当中，因为人不认识神而有得罪神的那些积累，在家族当中积累，一定会影响到一个孩子成长的各样的。各样的这些背景啊，性格啊，肯定的，肯定影响的，对啊，对啊，那罪在人性当中，在人的家族史当中，会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会越积越多，那个负担越积越重，一定的。我感谢主，信耶稣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信仰，信一个哦，你有病得医治啊，你这个事情啊，耶稣帮你开路，不是，这是太肤浅的。信耶稣，耶稣让你重来，有一个重来新的开始的人生，新造的人的人生。这个新造的人从哪里开始？从神怎么看你开始。你罪得赦免，就真的神就不再纪念你的罪，从这里开始。然后你相信的人，因为相信神是这样看待我这个新的身份，我这个新的人性，神看待我是像耶稣一样，所以我人生可以像耶稣，以前一点都不像，可是我个新的开始，我可以学习像耶稣了，而且耶稣会帮我，而且神的灵会帮我，这些所学的圣经，这些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都在帮着我。所以学圣经非常非常的可贵，因为那是所有基督徒能力的来源。圣灵是能力的来源，可是圣灵如何带领你，让你想起耶稣的话？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让你回，把你的心思意念带回到圣经上面，然后让你照着圣经这些话语而活。当然就你要学要懂啊，要不然那这个只是照来背圣经这样的话，那你完全不通的话，这个只带给你教条而已啊，只带给你压抑啊，不是啊。圣经学通了以后，你明白你理解，照着这个原则活，就带着这几句圣经的能力了。新造的人，新在这儿，你领受圣灵，圣灵让你重新去人生去重新开始啊！你有个新的名，在神面前，名字代表你人生的全部。神用这个新的名在看你，你也要操练按着新你这个新的名，神怎么看待你的这个名？你看你自己。对，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很多的这个我们弟兄姐妹很苦恼于一些我们人生没有办法处理的面对的这些很多的瑕疵就是家族传统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其实那些都是罪恶权势的咒诅。那神帮助我们怎么帮助，就打破这些咒诅，怎么打破？耶稣为我们赎罪了。耶稣打破的，这些瑕疵耶稣打破的。所以从此你信的人里头领受圣灵了，你人生重新开始，这边撒来变撒拉了，你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所以你接下来的人生就是操练，我要习惯照神的意思来看待我自己，我不要活在过去那种被魔鬼撒旦辖制被欺骗的状态，我自己不知道的时候，我不要被那些东西在不断的挑战我，不断的辖制我。我要向这些拜拜，我跟他 goodbye 了。我人生能够有个重新开始，我奉耶稣的名，人生有个重新的开始。对，你可以活在耶稣的权柄之下，你可以活在圣灵按照神的话的带领的权柄之下，那个能力之下。 好，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对啊，圣经那个脉络学通以后，你越是要一个字一个字读啊，因为里面藏了很多东西啊。哎，为什么说藏？不是神故意不让你知道，而是你有没有那颗心饥渴慕义？你有没有那颗心去真的细细咀嚼上下文，细细咀嚼，你学通了整本圣经的脉络。对，你细细咀嚼，你会发现这里面充满的是神自己的能力在里面。好，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好了，就去找啦。第十节，三人中有一位说，这三个人不是一般人啊，至少其中有一位一定是耶和华神其中一位啊，只是还不知道那三位是不是都是啊，或者是其中一位是啊，还这到这目前文字到这里还不知道啊。不过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位在讲话的那一位在宣告了，对。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那个我是谁？耶和华神啊，其中讲话的这一位一定是耶和华神其中一位啊。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撒拉在后面啊，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对，可能后面有另外一个帐篷，可能撒拉正在那里所以撒拉那时候也听见这话了。好，11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99岁哈。亚伯拉罕那时候99岁，撒拉是那个90岁哈。所以月经已经断绝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心里暗笑啦。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哎，弟兄姐妹，这又有学问了。这句话你细细读哈，当然你会看到他心里暗笑。要你会不会笑？对，我跟你讲，我们弟兄姐妹，对，我们也走，我啦，我跟我的妻子也走过40几岁的时候，40几岁还想能够生出孩子，心里都会暗笑。对，做太太的40几岁要生出孩子，心里都会暗笑，可能吗？等到你90岁的时候，你说还能够生出孩子啊？那个不只是心里暗笑了，狂笑了。我跟你讲，不可能的嘛。对啊。哎，我相信莎拉是那种心情哦，根本他会觉得这听起来很好笑，很好笑。那为什么好笑？我既已衰败，就是他生不出孩子，他知道月经已经停了嘛。我主也老迈，你注意啊，为什么莎拉会是多国之母？因为她真的把她的老公当做主。我主也老迈，当然不是盲目的哈，不是让我们姐妹面对你的老公都是很盲目的。我主，你是用敬畏神的，你是用圣经学习通达的角度，你按照神的心意来扮演你的角色。当你灵里面真的是肯照神的心意。来面对你的丈夫是用这种态度，是神喜悦的这种态度，而不是只要跟你老公分庭抗礼，我是另外一边天，这是不一样的，你愿意完全照主的意思扮演好你做妻子的角色，这样子的敬重你的丈夫，称你的丈夫为我主，神一定大大祝福你，当然。你突然这样做，你老公可能一下子适应不来，他觉得你很怪。可是如果你这种这个过程当中，你依然坚持，就是坚持照像撒拉这样子面对亚伯拉罕，你依然这样坚持，因为你读懂圣经的，因为你学习圣经，因为现在在你里面的那一位是撒拉，不是撒莱，在你里面的那一位是新造的你。 不是那一个以前一天到晚跟你老公来较真的你。就你愿意在这方面，你圣经学通了的人，你愿意这样子，真的就像撒拉这样子态度来面对她的丈夫的话，神一定大大祝福你，一定大大祝福你。你要就是坚持啦，一开始那个坚持很重要。我自己本身是这样相信的，好了，那我们姐妹可能说你站着不腰疼，因为你根本不是女的，你不知道我们女人做人家妻子的苦衷，所以你现在讲道可以啊，讲课可以这讲的那么啊，好像那么对啊，是可以这样讲，没错。不过我们只是衷心的啊，我愿意是一个衷心的把神的意思表达出来啊。那至于我们弟兄姐妹灵里面能够接受到哪一种程度，顺从神的心意到哪一种程度，那是你跟神中间的关系哈，我就先讲明白了哈。对，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啊。所以到希伯来书那一边的时候，是不是希伯来书？有可能就忘记了哈，没有记清楚。对，提到撒拉的时候。对，后来的圣经的作者提到撒拉的时候，他不是把她当一般的姐妹来看待的，不是的，因为正是她有这样的生命的见证，她称呼她的丈夫叫我主。什么意思？她知道她丈夫有之于她的家庭是有神的权柄的同在，所以她有这个一个敬畏神的心来称呼自己的丈夫。所以后来的圣经作者当然也是 圣灵感动之下写出新的书卷的，纪念她，来成为姐妹的榜样啊。我主也老迈，我主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哈。岂能有这喜事呢？他觉得不可能嘛，对，他觉得不可能，对。好，然后十三节，来，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所以你看字里行间 这三个人真的不是一般的人，文字当中你可以看到他是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文字当中你可以看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然后在这一句话之前，我必回到你这里来。所以你慢慢揣摩那个字里行间，现在讲话这个人就是神，至少讲话的那一位是神，以人的生命形式向人显现。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说，他说话的对象，他面对的是一个人。然而亚伯拉罕知道那是神的显现。所以这里就有他几个字眼嘛，对，明年到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然后十三节他描述，但是神再次讲，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对，然后明明撒拉心里面在暗笑，换句话说没有笑出来，心里暗笑，没有声音发出来，也没有话讲出来，可是他就是心里在想的那些内容，耶和华神用人的生命形式显现的那一位，居然就对亚伯拉罕说，他怎么这样讲，他心里怎么这样暗笑，心里这样想，我已经年老期，果真能生养吗？所以这里面就告诉你，讲话的那一位真正的神以人的生命形式来显现，然后他能够知道你没有讲出来的心里的议论。有疑问吗？没有的话，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对，所以在罗马书，如果没记错，4章是不是4节？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呢？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是那一位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所以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啊，创世纪第一章提到的创造。神说有什么有什么，事就这样成了，那叫创造，无变有，没有的变成有的，啊，那时候没有地，从一开始没有地，啊，哎，没有地，可是神说有地，那就有地了，对啊，神说水要分上下。上面有好多的水，它下面也有水，下面的水称之为什么？海哦。然后地露出来了，干地跟海是分开来了，然后地开始长出菜蔬。神一说，事情就有。神说事就这样成了，这样照神说的。神是那一位运作者，神更是那一位定义者。他怎么说的，事就怎么样成就，所以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今天我们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一开始信还没有那么信那么深的时候，没有把圣经搞得那么理解的时候，你怎么会信耶和华神？你怎么会信神？不就是你生活当中，你看到也许是事情，也许是你面对人生的意义的探讨，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心里很茫然的时候，或者是有实质困难的时候，然后后来为什么会变成那么信？就是这句话嘛，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啊？你经历过了吗？当你经历过那些经历，是向你证明你所信的耶和华神是真的。你现在会坐在这边听一般人觉得很无聊的讲道，那纯粹只有讲你们信的圣经而已嘛？对啊，而且还讲得很无聊，也没有讲见证，也没有讲例子，就是讲经文。你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呢？这个改变是很大的改变啊！我们这当中很多年纪比我长的啊，你怎么会听一个比你年轻那么多的人来跟你讲这些圣经的这些字句而已？又不是有多绚丽的见证，又不是有多好有意思的东西啊！你听了你觉得啊，真的这个豁然开朗；你听了你觉得啊，这个高兴了老半天了。回想起来啊，那个小品演得真好。对啊，今年春晚还可以去讲去年春晚、前年春晚那一些人演的那些小品，还可以讲得出来嘞。在这边课一点都没有这些事，你怎么会这样听呢？每个礼拜固定来听呢？为什么？神改变你的，因为你肯定生命当中你经历一些耶和华神的作为，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所以你现在经历到了，感谢主，赞美主啊！所以你在你生命周遭也开始把这些好消息、好东西、这些莫大的福分，你愿意跟你亲人讲，你愿意跟你朋友讲，所以你现在来这边受装备，你愿意来听课。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好，所以神就这样问他了。你发现神有没有责难撒拉？哦，你没信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哈。对，他把这个东西点出来了，可是他没有继续责难下去，他没有去声讨下去，他没有去定罪下去。为什么？因为这是人之常情。因为他知道，神知道，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他的，我们对于这些哦，你们这些传道人讲的神乎其神、玄的东西啊，我们就是听听听听啊。 啊，有趣，愿意听啊，讲得不错，讲得挺好的。遇到讲得太，可是啊，牧师你讲得真好啊。对啊，是啊，不过那还没有经历过所谓的讲得真好，是尊重我啊，尊重你啊，对。等到他真正经历过就不一样了，等到他自己生命当中真的体会到、真的看到的时候，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神不会有难成之事，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神做不到的，没有。对啊，除非是不合理的事，你不能要求神做一些不合理的事，说神你做不到。神可不可以是造一个石头自己搬不起来的？对啊，像这个是人捏造出来的那种陷阱问题哈，造一颗石头自己举不起来的，对啊。那人脑袋里面很会想，在瞎想，对，自以为聪明啊，对啊，对啊，想出这样的问题，对啊，神没有时间跟你闲磕牙，没有时间跟你抬杠，对对，如果你讲到合理的实质层面的，神每一件事情神完全做得到，啊，神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好，接下来神并没有责难撒拉，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的人性始终都是这个样子，除非我们真的经历过他，除非我们真的与他来曾经面对面过，然后经历他的话了，你对神的心就完全不一样。对，神知道啊，所以也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人，不要一天到晚，你怎么不信？你信不信？拉着你老公说，手举起来，手举起来，布道会的时候举起来，一定要举。你急这些没有任何用处，甚至引起你老公的反感，没必要。就是默默为你身边的人祷告就好了，因为神有神的时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对不对？啊。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没有的。只要你不要放弃希望，只要你持定在那里，你不要勉强神做什么，你没资格。可是你可以跟神哀求，可以跟神哀哭，可以跟神求告。主啊，好可怜，你一定要救他。主啊，然后祷告完以后，你就要喜乐了。你要相信神已经听你的祷告，用喜乐的那张脸去面对你周遭的这些亲人。你不要用人的方法跟他哭，跟他闹，你不信下地狱怎么办啊？对，你急在心里可以祷告跟神讲，可是你不要急在你脸上让他看到，他看到你那张脸就气死了。对啊，没事咒我死，没事咒我下地狱。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传福音按照神的心意，传福音的方法按照神的心意。啊，你面对你周遭，你的至亲啊，为他们啊能够信主，为他们能够罪得赦免，你的祷告要迫切啊。可是活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你千万不可以迫切。对啊，你是活在他们面前呐，啊，你的迫切刚好引起人家反感。不要有智慧一点啊，为什么？为什么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在人的面前不用那么着急？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只要神出手，神一定是做得到。正是这种时候，在操练我们基督徒。这个时候着急的你，心里着急的你，是不是能够节制？一个心里非常着急的你，可是是不是你的外在，因为你交托给神，你依然能够很坦然、很淡定，在操练这件事。那你的底气是什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这就对了。这样子很淡定，可是心里是有负担的，心里是迫切的。可是你的外在是喜乐的，因为你相信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你面对任何的事情，你可以变成是那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人。这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没有跟你讲喜乐或不喜乐，这边还多出来了哈。泰山崩于前，你依然喜乐的人。 那个时候你带出来就是基督馨香之气了。对啊，不是每天生活哦，我跟神关系很好，灵修祷告，祷告起来八风吹不动，结果你太太跟你讲一声屁啦，然后你马上暴跳如雷，一屁打过江。不是，那这个需要操练的，这个需要操练的，就是 你要老练。对，就是相信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啊、相信我的神比我大多了，相信我的召集没用，可是我在神面前的召集他一定垂听我的祷告。对、啊、在操练这件事情。对，底气就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好，不好意思讲太多应用了、啊、好，那十四节神的应许来了，那神没有责怪撒拉，你不信哦，因为这是人之常情哈、啊，你以前也是这样子的，对，那是后来越来越老练了，操练越来越多了，装备越来越够了，慢慢你变得越来越淡定了，感谢主哈、啊，好，所以神的应许就来了，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辩论，我没有笑、不然你实在，他到底有没有笑、啊、心里暗笑，你有没有笑？心里暗笑，没人看到，在帐篷后面，可是神看得到啊，神还看得到你内心，你有没有笑？你笑了，虽然好像没人看到一样，你笑了，不然你实在笑，那也就过去了，神也就是神笑笑的也就过去了， 没有较真，没有追究的，笑笑的也就过去了。为什么？这个时候撒拉是在她丈夫的遮盖之下啊，他称亚伯拉罕我主，非常非常有用的。你怎么知道可以这样解？因为摩西律法讲，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在神面前，如果你妻子有任何的想法要做这个要做那个，问你丈夫，你丈夫说可以，在神面前说可以，丈夫来负你的责任。如果做妻子的要做这要做那个，问过丈夫，丈夫不同意，不行我硬干，或是连问都不问我就干我自己的，那件事情在神面前跟丈夫无关。对，那一件事情你自己做妻子要去在神面前 要承担那个责任啊。摩西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哈，你看到撒拉这个时候的她是在她的那么信靠神的亚伯拉罕她丈夫的啊、遮盖之下，是丈夫的在神面前的这个全权负责之下。神没跟她计较这个，对对，因为她是非常尊重她的先生的情况之下哈，对。我没有笑，不然你实在笑了。对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哈，那我们继续下去了。接下来从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谁来读啊？谢谢，
我来读。
好，
大人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土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 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就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到这儿吗？于牧师。
是的，谢谢李弟兄。
感谢主。
感谢主啊。好啊，这三个人起行了 啊， 那其中有两个到二十二节转身离开那里，往所多罗马去。有这注意到，对，三个人就从那里起行，然后站起来哈，向所多玛观看。三个人啊，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啊，诗歌唱坏了，然后其中一位耶和华神啊，耶和华神的其中一位向亚伯拉罕说，啊对啊，明年这时候回来要生孩子，啊、他要生孩子啊，对，说完了，吃喝完了，说完以后要走了，送他们启程。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当然，我谁啊？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正要做什么事？接下来就是讲这个啊，索多玛、恶摩拉罪恶甚重，然后 要去执行刑罚了，所要做的是这件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个是一个神向亚伯拉罕推心置腹的一个表态。这等的待遇不只是给亚伯拉罕，当然 你如果光从创世纪，光从你所看到的旧约圣经的角度，整个旧约真的是独独恩待亚伯拉罕，甚至独独恩待摩西，其余的人圣徒们很少很少有这种神自己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这表达一个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啊，为什么他有这个头衔呢？神这样称呼他，多国之父，为什么神要这样称呼他？他里面像神那种单纯的相信的心啊，对，连神都纪念了。所以面对亚伯拉罕的时候，像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啊，对，我要做的事，那怎么可以跟亚伯拉罕隐瞒呢？我要让亚伯拉罕知道，因为他是我的朋友。这个朋友不是乱讲，我瞎讲，因为耶稣后来讲这话，对不对？约翰福音，对，十五章还是六章，他告诉他的门徒：“你们是我的朋友啊。”啊，朋友跟门徒有什么不一样？门徒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有上与下。老师愿意教学生就愿意，学生就学得到多少。老师不教留一手的话，学生也不知道。对，那不叫朋友。朋友就是讲心里话。对，耶稣到后来把门徒说，对，你跟到我跟到底了，跟到我后来的，你是我的朋友。对。然后有这个朋友的关系，才有接下来的啊这个事工上面的托付的关系。所以换句话来说，你现在很羡慕亚伯拉罕，对不对？对，你现在很羡慕亚伯拉罕。是，那个时候这个旧约时代很少有这几个圣徒。对啊，对，我要做的是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很少有这样 被这样被神对待，是这样，所以这样对待的。可是不是的，神的心意不是只有停留在那几个人身上，神的心意是只要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只要你真的愿意像耶稣基督这样子来服侍神的人，这样子跟随主的话 来珍惜服侍神、服侍神的国的人，神都要把你当亚伯拉罕一样，是真的。我不是吹你哦，为什么？因为你手边有这一本圣经了，所有神要对人启示的这些奥秘都在圣经里面。你说神有没有做到？他真的不瞒着你，他做到了。这个圣经写作完毕了，到启示录，对啊，22章写完了，完毕了，就是神向你表态，他真的要把你当朋友，真的在不把所有事瞒着你，真的。你面对圣经的时候，事实上整本圣经啊，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这边基本上学通达的什么意思啊？启示录里面结构上面七印、七号、七碗，那个七印是什么？七印封严的书卷，那个书卷是什么？就是神要向人的启示啊。今天所有神要向人的启示，一直写到最后，最后的末后的时候，神所有要跟你讲的全部都在里头了。你的封印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打开来，现在应该在第四印左右的时候，快要揭开第五印了。然后第五印现在解经，因为文字上留下来你可以解的，你圣经学通了，你就可以，你知道那在讲什么了。如果你真的是我们这边第一届的同学上课上了那么多了哈，你圣经基本上这些从这里到那能够慢慢慢慢摸清楚摸通了。你知道以赛亚多羡慕你，你知道吗？你懂意思了吗？以赛亚只知道他知道那一部分而已啊，他没有到全部的圣经啊。亚伯拉罕更不用讲了，他只知道索多玛、恶魔拉啊，就到那个程度而已了。接下来他不知道了。对，你知道的比亚伯拉罕、比以赛亚要多多少啊？你想想，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不要老觉得圣经写的这些人物距离你很遥远，他们都是多么崇高的列祖列宗。对啊，先贤先烈啊，对啊。在台湾要去忠烈祠的啊，在大陆要去八宝山的，不要这样想。因为神看待你基本上就像看待亚伯拉罕一样，你向神大大张口，你把圣经学通了，然后你照做，你照着圣经这些原则活在你的亲属关系，神就可以用你。神就只要你心向着神是这种单纯的心，搞不好我们这当中不知道哪一天，这真的，如果耶稣没有很快来的话，当然很快就要来了，搞不好你们中间又有一个是大国，哎，是真的啊，你的子孙后代搞不好神使用啊。对啊，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你愿意按着圣经原则、上下文原则，你要好好的学通。你在你的生活周遭、你的生命周遭，对，神的应许都会透过你对圣经的认识进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是啊，你里头有圣灵的人，你能够参透万事的，都是圣经的话，对不对？你可以经历的。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对，同样这一句话也可以用在你身上，取决于你这个人的心，你心是不是像神那么单纯？你有整本圣经，你是用很单纯的心，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去解读它，你是顺着文字本身的意思来理解它，来接受它，来顺从它。对，当你学通，你知道原来神的心意就是这样，你懂得已经比亚伯拉罕多了。对，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取决于你信不信啊。简单说就是信，那个信，那个认定的重要。十八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对，你有没有看到？跟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亚伯兰那时候叫亚伯兰，跟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应许，是不是一个脉络，非常的一致，对不对？对，对，讲一次就够，为什么要一直讲？人需要，人需要，我们人有的时候软弱，有的时候这个事那个事，有的时候很忙啊，对啊，把你焦点拉回来，重新再多讲几遍，多讲几遍。亚伯拉罕已经行得很好了，那还要再讲？为什么鼓励他？对，我所做的事岂可隐瞒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那神当着亚伯拉罕面再讲出来的，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个课程上面，你学了那么多圣经知识。当然，我这边教的不是神学院给的那一种，而是解经出来，神自己的心意给你讲出来，那不是只是普通的神学知识了。因为我连讲那这个系统神学哪个论谁谁谁谁谁谁讲的我都没提，就光提文字圣经的文字本身的脉络那个思维，目的是什么？神让你有机会对整本圣经的思绪开始能够理出一个脉络出来，你了解神是怎样的计划，了解神啊，在历史历代当中的心意，了解神在你身上的心意。为什么神要让你有机会这样理解？就这句话咯，为要叫亚伯拉罕吩咐亚伯拉罕的众子和亚伯拉罕的眷属，你可以事实上把你的名字放进去。你懂得比亚伯拉罕还多了，为什么呢？我也要叫你的众子、你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弟兄姐妹，你读懂一些，我们这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有在带，就是带人信主哈。对，你带人信主的重点是要看他决志吗？是要看他有天受洗吗？那是阶段性的好，可是那不是全部，那只是皮毛，全部当中的皮毛，表象。魔鬼撒旦也用表象来欺骗人。哦，好多人觉知，哦，好多人受洗，哇，教会很复兴。我跟你讲，不讲十字架真理的教会，他也受洗的。他不劝人悔改，归向神。不劝人面对自己的罪，向神承认他，神要饶恕他的罪，赦免他的罪，这个不讲的，他们那种教会也受洗的，也带人决志的，他带人决志的祷告的内容，跟你讲，把十字架道理讲清楚的，把悔改赦罪，把重生，把领受圣灵，按着圣经的本意把它讲清楚的，跟你讲的决志祷告一模一样。我问你啊，如果道没有讲清楚，决志祷告也带了，上了几次课以后他也受洗了，请问这一些人遵守神的道吗？神要看到的是什么？哦，贴一个基督徒标签吗？他是某某教会受洗受过洗的，贴了一个标签吗？还是神要看到的是我们花了时间陪他走，花了我们的金钱，花了我们的爱心，我们陪着这些人走，目的是什么？是就是要看到教会多一个人受洗而已，是不是啊？还是要看到这个人开始愿意遵守神的道？ 遵守神的道啊，对，道吧，文字上已经跟你讲了，神的话里面很清楚了嘛，这才是目标，这才是目标。我们有一天要看到他这个人在神的心意中，他要行神的话。对呀，对，神为什么要眷顾你？为要叫你吩咐你的众子和你的眷属遵守耶稣的道。所以你来学道，所以你有机会听到一些很完整的神的心意被传述出来。遵守神的道，能够照神的心意秉公行义，秉公行义，对，秉公行义这个成语哈，我们中国人成语哈。几千年就有这个成语了，秉公行义，哈，是啊。可是我们人的秉公行义跟耶稣有没有关系？几千年前，马里逊把纯正的福音传进来，也只有短短250多年，两百五应该超过了，过去十几年260几、270年了。对，几千年代表什么意思？那个时候，知道有耶稣的人是非常非常少，可以说没有。那秉公行义，秉公行什么义啊？秉什么公行什么义啊？政治正确，对，没有耶稣的时候是政治正确，所有都是政治正确，不分朝代的。对，你上面人喜欢听什么，那就是他的公义。对，因为人是人在掌权的时候，可是那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目标，也不是圣经的目标。圣经的目标是秉神的公行神的义，按神自己为标准，按耶和华神自己，按上帝自己为标准的秉公行义。那你怎么知道那个是按神的标准？因为它是神的话，神的话所以神的教会不可以没有神的话，按着次序，按着神的完整的心意来传递。离开了这个，离开了这个。教会跟庙没两样，对呀、啊，有困难临时抱抱耶稣的脚，哎呦，祷告应验了，来丢点香油钱，没有任何两样，那不是神要的教会。我眷顾他是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从你家里开始，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我们中国人的教会，现在绝大部分都是我们姐妹啊。对，为什么弟兄？当然有种弟兄没办法出来，当然有种种的原因啊。当然有整个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原因。对，不过让大家想一想，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信的人活在我们。亲人的面前，他们的印象当中，你是信基督教，他的印象当中比较少，你在行神的道，他的印象当中是一个宗教的外衣所包裹的你。所以他没有机会，他们始终用这个包裹来看你，他没有机会因着你表现的生活形式体会，哦，那个人正在遵守他信的耶稣的道。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所以我们周遭的亲人不多。不多的机会能够体会到我们所信的道，所以他始终觉得你，对，是你信仰不一样了嘛，所以有点格格不入是会有的，可是他没有机会再进一步透过我们的生活表现体会到耶稣的。道跟这世界的道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为什么会这种这些不一样？ 你懂意思了吗？哎，那我如果只是传递一个宗教的外壳，里面的内涵，事实上内涵是要透过我们的生命形式、生活的应对进退，对。当这些应对进退有显出来的时候，他们才有机会去思想那个道的问题。对，所以我神的心意是怎样？我眷顾亚伯拉罕，我也要叫亚伯拉罕吩咐亚伯拉罕的众子和亚伯拉罕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所以亚伯拉罕他必须把他所信的耶和华神的道行出来，他的众子、他的眷属有机会能够在亚伯拉罕所行的道上面分别出来、分辨出来，不一样在哪里？有那一层不一样的分辨，才可能有机会把那个不一样的价值显明出来。啊，所以从这句话当中，对，可以思想这些哈，对，好啊，所以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来，因着这个道能够秉公行义。所以主耶稣在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的所谓的主导文当中，前面三个心愿，你是不是真的也是这样心愿的？所以你背主导文，还是只是背而已？愿人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真的有这个心愿吗？对，所以耶稣教啊，我们要有这个心愿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神的权柄降临在这地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道，那个旨意嘛，神的道。所以基督徒，你是活在你的家人面前，透过你的生命，你本身就是传道的人。啊，有一些价值观在冲突不太大的时候，平心静气的沟通清楚，那一份沟通清楚本身就是在传道，因为你把神的心意透过你的沟通清楚正在传递出去，你正在透过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交流，把神的意思、把神的话传递给跟你沟通的人，对不对？这个管道一定要有，要不然神的道到不了他那边去，那要不然那个信神的价值，神自己的价值到不了他那里去。除非你有沟通，除非你有那个互动，除非这个互动交流当中，你愿意让你的嘴巴变成是神话语的出口，你是传道的人，对，传道人。在当传道人之前，他一定先需要成为一个传道的人，要不然传道人变成一种选择的职业而已，没有任何意义。他的生命特质在当传道人之前已经是传道的人了，也就是他无时不在，不用等教会吩咐，不用等教会差派，他在他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人已经在传递信仰了。对，耶稣为什么要眷顾亚伯拉罕？因为要那个道传递给他的亲属，使他的亲属有这些神的道，能够秉公行义。然后接下来神的应许就来了，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约嘛。神的应许在那里，神保证挂保证的，他一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你一定会成为大国。 可是亚伯兰那一边呢，亚伯拉罕那一边呢，他也必须是那一种啊，遵守神的道的这种状态，听从神的话的状态。啊，然后亚伯拉罕不止他自己听从，神眷顾他，目的是他把这个道继续传给他的子孙，继续传递给他的亲属。这样约嘛，对，亚伯拉罕顺服神的道，神一定会把他的应许实现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啊。所以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啊。那是约的关系，你可以看到哈。好，我们走到第十九节了，有疑问吗？都没有啊。我期待大家问问题，期待大家能够有分享，要不然变成我在唱独角戏了。
牧师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一直不明白的。其实是那个撒莱啊，他管那个称那个亚伯拉罕为他的主，那个跟那个拜偶像有关系吗？
为什么你会这样连结呢？
因为我一直怕。心中有偶像嘛，所以这个我这点呢，后来我明白这个，因为神仙造的是男人这个头，我后来明白了这一点。那其他的我不再问了，我明白了，感谢主。
如果是拜偶像这句话哪会在这边啊？如果哦撒拉，我跟你讲，全天下没有这样的太太了，把丈夫当偶像的，没有这种太太了。
对，加您后边
讲的嘛。
感谢主，好，您后边讲的我就明白了，没联想，没连过来，刚才这块没连过来。好，谢谢牧师，感谢主。
好，不会。还有没有呢？
老师好，
好，请说。
分享一下吧，因为你今天的这种经文非常感，这就是我最近心里哈特别的迷茫，也是很着急的，想跟家人传福音，家里人又是比较那种被你玩梗，然后又是那杠精，你知道杠精，我们这些四川人说杠精的人，说话一说就抬杠的。但是借着今天的那种今天的经文，让我知道了我自己其实神要借着这个环境操练我，首先不是我们嘴上巴嗒巴嗒能说什么，而且真的是要懂得神的心意了，活出神的那种道的本身来，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然后再借着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在家人的面前说当说的话，真的很感恩这个领受，很感恩我的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实在是体谅人的软弱啊。就像刚才看见撒拉，他暗笑了。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他是完全知道的。但是撒拉在神的面前，他不敢承认呐、啊。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么简单的神嘛啊，那时候是耶和华神。就只是这么轻描淡写的就给他辩论，不然、啊、你实在笑了也没有追究他，他实在怜悯我们人的软弱和有限了。今天的经文特别很大的帮助，也知道神的心意其实是如此的美好，不是我们说什么，而是真的把他的遵循神的心意了，明白他的心意，他不是只像亚伯拉罕说，而是他对他儿女愿意学圣经的，他把心意都告诉我们了，他写的非常的清楚，只 只是看我们愿意真的是领受还是愿意去遵行愿意学没有。我就分享这么多，很感动，很感恩。
好，谢谢英姐妹。好，接下来两节哈，20、21了。对，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这个我就是第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21节，我有耶和华神，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不然，我也必知道。啊，他文字上面第一层要表达的是什么？哦，索多玛、恶摩拉的罪恶啊，哦，已经到了耶和华神我的面前了，我的耳朵中我都听到了，罪孽深重啊。那我现在要下去实际现场查考，对 对微服出访啊，变成人的生命形式来出访了啊，查看他们所行的啊，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对啊，风闻不算数，我亲自下来瞧瞧瞅瞅啊，我先来看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一定会知道啊。对，谁下来啊？耶和华说他自己要下来啊，我要下去，我要下去查看。所以神真的要下到地上，下到现在已经在地上了，已经在跟亚伯拉罕在谈话当中了。对啊，对啊，然后要去索多玛那边看了，谁去看呢？对，我要去看啊。好，22节来了，二人转身离开那，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啊。接下来就是开始讨价还价哈。对啊，亚伯拉罕很大胆哈，跟神讨价还价，如果索多玛城里面有几个义人的话，你杀不杀，你悔不悔哈？对啊，那到最后神跟他讲，就算有10个我也不悔啊。好，很快就过去了，等一下会看啊。对，现在我想要停在这里，就想一想22节，我现在要下去，好啦，22节就两人就转身下去了。然后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三个人有两个人离开当地啊，往索多玛、厄摩拉去了。然后亚伯拉罕又站在耶和华面前，剩一个嘛，那一个很显然就是耶和华面前，已经跟你讲了嘛，对不对？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另外两个呢？你慢慢读，你大概可以读出来啊。我现在要下去，留在亚伯拉罕那里没有走的是耶和华神，对不对？他不是说我要下去了吗？我要下去了，我现在要下去了。所以那两个离开下去的是耶和华神吗？应该是哈，对不对？看到这里，我不敢说一定准，我不敢这样说。不过他的文字的逻辑上面，讲话的逻辑上面告诉我们，应该就是对，下去的，我要下去的那个我，离开亚伯拉罕的面下去的那两个我，应该其中有一个一定是耶和华神，只是另外那一位还在亚伯拉罕跟他正在对话的， 那个也是耶和华神，是不是啊？或者是亚伯拉罕还在旁边，等一下可以谈，有对话说里面有几个义人的，那一个耶和华神是耶和华神，另外那两个呢，可能是受造的天使，天使去了，他代表耶和华神去的，所以有相当于钦差大臣去了，我要下去，这是另外一种看法。对，啊，这两个天使，两个天使在耶和华神的命令之下，去看看索多玛、厄摩拉到底饿成什么样子，他们就是耶和华神的眼目。两种说法啊，这两种说法，因为经文上并没有在接下去，并没有很另外的地方指向说跟你说清楚，这三位到底是一个是耶和华神，两个天使呢，还是两个神的三位格里面其中两个，那另外一位是天使呢，或者是这三个基本上就是耶和华神的啊，这个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格，父子圣灵。没讲，不知道。好，不过不要等闲视之，这段经文不要等闲视之哈。对啊，神这个可以很清楚讲出来，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生在人世间之前，曾经有耶和华神亲自用人的生命向人显现的时候。那如果亚伯拉罕都可以这样，神不是在异象，而是直接跟他面对面的显现，这种形式的同在的话，那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跟耶和华神是这样面对面的对话，也就不意外了。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所信的神是圣经描述的这位神，神有这个主权用人的生命向人来显现，是的，不过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人有这种很特别的恩典。对，你也不要去跟神祷告，神啊，有一天我要跟你面对面，你让这件事情实现在我有生之年实现好不好，请你不要做这个祷告，也不要做这个期待，哪一天睡觉起来眼睛睁开来，耶稣就在你前面给你显现，也不要这种期待。当然神有绝对的权柄可以做得到，可是 你不需要这样的期待，不需要这样的期待。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相信现在神就在你身边，你只要相信这本圣经的话，这些话都带着神自己亲自的权柄跟能力，取决于你里面信的心，取决于你里面那个信的动机啊，是不是单纯的啊，是不是属灵的话来讲圣洁的啊，单纯圣洁照神自己的意思的，这些话都会是带着能力向你说话的。对，只要你把它看懂读懂，只要你心态是正确的，是干净的，是圣洁的， 神会让你懂，神会要你知道。对，我要做的是岂可向亚伯拉罕隐瞒呢？对，好的，好，那我们有时间可以十八章走完了哈。那接下来谁来帮我们读呢？22节到33节，讨价还价的过程，来，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我来读吧。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这城里这50个义人 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阿们，
阿们。好，所以这是我刚才讲的讨价还价的过程哈。对，事实上这就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厄摩拉的祷告，对吧？他跟神讲话就是祷告嘛。那为谁祷告呢？为索多玛城里面的义人祷告，因为毁灭是全城毁灭的，那万一里面有义人呢？对啊，对，所以亚伯拉罕为城里面的义人来求神怜悯，对啊，对，所以他里面就讲了，对，亚伯拉罕就问耶和华神，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嘛，假如那城里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他的人吗？他问都问在这个点上，当然是一个问问题的，他一定是尊重神的主权，如果他问这些问题出来，是他心里面的疑惑吧，心里面的祷告。对，好，对，25节，将义人跟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断不是你所行的。啊，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对，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他对耶和华神的认识，从他这一句对跟神的问话当中就显明出来了。在他心目中的耶和华神是审判全地的，在他心目中的耶和华神是行公义的，是凭公义来审判全地的，不是凭他自己的喜好，不是凭有谁可以威胁到他的地位，不是，是神面前真正的公义。啊，对，所以这文字当中你可以看出来他这个时候对神的认识。啊，对，那难怪神那么喜悦他啊，因为他想的神确实神就是这样子的神，所以现在神给他应许了，对，从50个开始哈，对，如果城里面还有50个义人的话，对，26节，耶和华神就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然后亚伯拉罕就继续讲了，我虽然是尘埃，还敢对主说话，求主饶恕哈。然后假若这50个艺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嘛，就本来50个现在少了这5个，那其他5个就跑掉了哈，不当艺人了，当恶人去了。然后神回应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29节，亚伯拉罕就再问了，假若那里见40个怎么样呢？为这个40个人缘故，神回应，我也不毁灭，不做这事。30节，亚伯拉罕继续问下去，求主不要动怒啊，容我说啊，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样呢？那耶和华神回应啊，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样说呢？他说，为这20个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好，最后10个，神最后的回应，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原则是什么？原则就是亚伯拉罕所理解的神就是这个样子，审判全地的主是行公义的，他的审判的原则不是有谁威胁我我就要审判他，不是，他审判是因为公义。对，如果有义人在那里，神会把义人跟要接受审判的恶人是分开来的。对，所以一直好像是讨价还价到10个。对，为了这10个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好，33节最后了，耶和华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这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好，我们下一次刚好就讲到19，要往19章往下走了，索多玛恶摩拉的被毁，还有其中罗德的蒙神的拯救。好，那下一次再提了。停在这里，有疑问吗？有分享吗？我们还有短短的几分钟。